托梦第二天，我立即许愿：一、放生第一批500条鱼；二、注印经书500本；三、过关后现身说法，广度有缘。许愿后，马上梦见师父说可以留下来了。意念中，师父给孩子头顶部位套上了一个金项圈，话外音告诉我，那就是免死令。接着，我看到和孩子一同坐在一个巨大的海龟背上，乘风破浪前行。师父还说，天上已过问此事，过段时间继续做功德的话，天上会下招书的。你修心理法门的，你怕啥呀？命境虽好转，但自2015年秋季起，女儿便患上了梦哭症，夜里不睡觉，乱发脾气，从被窝里挣脱要往外跑。3岁不到，力大无穷，全家叫苦连天。某天，我念大悲咒安定女儿情绪，她一把揪住我脖子上的护身符，大叫：“这个拿掉，快点拿掉，不要！”我深知是药精者在说话，只好求菩萨尽快会送上小房子。当时第一波要40张，由于念诵不及时，导致孩子情绪波动。婆婆向专家咨询，医生论断缺钙、缺锌，但化验指标全部合格。接着母亲又很快悲咽，9月份突然腰部摔伤，排便不出，我陪其深夜急诊。一边是女儿，一边是母亲，一边又是自己的关口，我痛下决心，再苦也要冲破业力。吃尽苦中苦，方得禅成佛。33岁关口过后，我开始念诵女儿的小房子。2016年2月，师父用托梦告知，需要再给孩子放生500条鱼。3月5日，我梦见背着孩子爬楼梯、洗澡、宵夜。4月3日，梦见小房子减少至283张。自此，女儿药精者也陆续在我梦中隆重登场，各种恐怖场景轮番上演。没多久，我的毕业症状也日益显现，工作、生活上倒霉阻碍不断，与丈夫吵架，互相指责照顾孩子不当，莫名摔跤、破财等。孩子久病不愈，家人间矛盾也日益增多。我白天忙于工作念经，夜里承受灵性的威胁恐吓，身心疲惫。我知道劫难在逐渐化解，可我的付出家人理解过吗？感恩观世音。3月13日的夜里，我获知了女儿劫难的最大一个因，梦里显化出一行古代迎亲队伍，长长的望不见头。紧接着我看到了新郎，却找不到新娘。话外音说，新郎是一个状元郎，而新娘就是你女儿。你女儿移情别恋，居然没有和状元郎在一起。那一世状元郎终身未娶，郁郁寡欢，忧愤而死。梦醒时分，冷汗淋漓。女儿前世所欠情债，注定今生当得偿还。师父说，承受痛苦的能力来自于自身的忏悔，我无限愧疚。比起女儿前世的业障，我的付出太过微不足道。女儿不正是为渡我来的吗？我今生信于心灵法门，有观世音菩萨能听护法的垂帘护佑，有师父的檀溪加持，何等福报，我何苦而言呢？ 烦恼即菩提，悟道慈悲心。正如师父所说，慈悲会化解一切灾难，在给女儿还债同时，自己不停放生消业，努力做功德。我在网上生活中一真不放过各种渡人机会，烦恼即菩提。渐渐的，渡人后的法喜将家庭矛盾冤结化解的烟消云散。即使是在自己快扛不住的时候，弥勒菩萨也在梦中笑我说道，就这点愿意受不了啊。醒来后，我立即打消了想要结缘小房子的念头。截止2016年8月20日，给女儿小房子约241张，梦哭症已彻底不药而愈。7月18日，梦里就有人提醒，女儿劫难已过，再念22章即可，一定要现身说法，广度有缘。总结：皈依阿含经本见品曰，诸佛世尊皆出人间，终不在天上成佛也。恩师数十年不辞辛劳，为点化众生舍命悲业，而诸佛菩萨也正是如此才成就菩提无上之功德。望各位师兄不要像我一样，面对生死劫难，曾经因恐惧在业力跟前升起烦恼心和自恶心，一定要把化解劫难作为自己提升心性成佛道路上的一个契机啊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诸佛菩萨、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师父卢军宏台长，感恩大家，谢谢各位师兄的聆听。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日本的陈小希同修与我们分享，请你把门令女儿疾病彻底康复，全家受益匪浅。陈同修同时悟出，只有真修实修，精进学佛，才能改变命运。让我们掌声欢迎。末法时期，真修者受益，假修者受报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十方诸佛菩萨、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，感恩各位法师、各位佛友、各位义工。我来自日本名古屋共修组，学习心灵法门虽然已经2年多了，但是还刚刚站在起跑线上，非常惭愧，在这2年多里，我没有做到精进修行，也没有做到真修实修。由于我的懈怠、违愿等种种原因，导致女儿低烧无力等类似感冒的症状持续了长达半年之久，一直不能去上学。这段苦涩的经历使我认识到了修行没有捷径，只有踏踏实实真修实修，才能得到菩萨的保佑，才能庇荫家人。今天通过我的分享，我希望广大新同修能够引以为戒，不要犯跟我一样的错误，一定要精进修行，抓紧时间念经还债，多做功德消业障。2年前，为了帮助面临高考的儿子顺利考上理想的大学，我没有多想就开始念经了。念经的第二天，我就在家里闻到了檀香味儿，那时我很感动，念经也更加认真。感恩菩萨的慈悲加持，儿子高考顺利，发挥良好，成绩超过了平时比他成绩好的同学，考进了理想的国立大学。 那时我以为学佛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念念经放放生，有事的时候求一求菩萨就可以解决了。最初我还能做到认真念经，可是到后来因为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做家务，我越来越觉得念经是个负担，不愿意念经了，开始懈怠，有一段时间甚至连功课也不怎么念了。我从小到大家庭工作都比较顺利，使我对人生的无常认识不足，没有紧迫感，不懂得未雨绸缪，不知道应该在灾劫到来之前抓紧时间念经超度要经者，多做功德消业障。我也没有努力修心，克服自己的一些劣根性，致使罪业未消，还不停地造着新业。终于我的业障爆发了，还是小学生的女儿突然开始发低烧，持续不退，浑身无力，还伴随着咳嗽、打喷嚏、流鼻涕等感冒的症状，不能去上学。先后看了五家医院，都检查不出原因来，我才意识到这不是肉体病，是业障病、灵性病，医院是无能为力的。2016年是我的369关节，女儿是本命年。这之前我和女儿都做过一些不好的梦，提醒我们要出麻烦了，而我却很愚痴，很怠慢，没有认真对待。女儿生病后，我断断续续地送了一些小房子，也放生了两三千条鱼，中间有几次几乎要好了，但是因为小房子没有跟上，又没有诚心忏悔，女儿一直不能完全康复。我开始怨天怨地，甚至怨菩萨不保佑我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样的心态下念出来的小房子质量怎么会好呢？但是即使这样，菩萨也没有放弃我，多次在梦中提示我修行中的问题，点化我在作秀，没有真修实修，念经时心不够诚，杂念太多。有一次我梦到一个秤，一边重一边轻，点化我业障多于功德，所以所求不灵。在这期间，我也得到了师兄们的关心和帮助，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拉了我一把，使我能在困难面前摆正心态。我终于悟出来，这样下去解决不了问题，必须从自身上深挖原因。我意识到女儿的病因之一可能是文艳。回想两年前，女儿在我信佛后不久也开始念经了，并坚持要求吃素，因为她不想吃学校配餐里的荤食，要求自己带饭去学校。我为女儿的表现而高兴，在佛台前跟观世音菩萨说了这件事。那时女儿得到了菩萨的加持，各方面都很好，但是后来就有点腻了。我先生也说担心女儿营养不够，建议女儿再恢复学校的配餐。我也没多想，也没有跟菩萨忏悔，重新许愿，就让女儿又开始吃学校的配餐了。没多久女儿就开始经常生病了，每次症状都差不多，但是持续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。我是何等的愚痴啊，由于我的轻率之举，害得善良的女儿也造了业。我开始深深地向观世音菩萨忏悔，女儿也下决心正式许愿终身吃素，同时许愿放生2000条鱼，到2016年底每个月送21张小房子，并且寻药会和中国物产店发放了几次弘法书籍和宣传单。渐渐的女儿开始退烧，身体也有力气了，终于又能去上学了。 师父开示说，学佛的真正目的是改变自己，是用菩萨的智慧解决一切人间难以解决的问题。无量是尊敬的因。有了这段经历，我和女儿不仅深刻地认识到了人生无常，平安是福，更认识到学佛是严肃的事情，求菩萨就是求自己，只有平时精进修行，严格守戒，诚心忏悔，才能够化解灾劫。今后我一定更加努力修心修行，提高境界，广度有缘，做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好孩子，以报佛恩。以上是我的分享，在分享中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、龙天护法菩萨原谅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恩师慈父卢金红师父，感恩各位佛友给了我这次机会。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的王雪芬同修与我们分享，修习心灵法门之后，观世音菩萨保佑患有严重脑萎缩的先生化险为夷，彻底康复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
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各位诸佛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慈父恩师卢金红师父，感恩各位法师和义工佛友们。我的分享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敬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菩萨谅解，请在座的各位师兄朋友见谅。我是来自北京的王雪芬，下面分享是如何利用许愿、放生、念经、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医治我先生的脑萎缩。我从修密宗就开始念经拜菩萨，在我学心灵法门后，每天给先生念劝导心声闻和心经的情况下，一直上香给菩萨鞠躬的他，有一天自己跪下给菩萨磕头了，也慢慢开始学习念经了，但只是念功课，不念经文组合小房子。就在他念了一段功课以后，有一天他开车出去，被对面一辆车迎头撞过来，虽然车撞得很厉害，他自己只是手碰了一个小口子，车上有两个朋友安然无恙。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，感恩师父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先生这次才幸免一个大劫。他回家跟我说他的车被撞了，我立刻就说这是你不念小房子的结果。我深知要不是他已经开始念经求菩萨了，他这次性命难保。因为他在单位一直是被分配在食堂当管理员，还当过美食城经理，这一切都造下了他很大的杀业。2015年初，我发现先生找东西经常找不到，做饭时也是经常用的物品忘记在哪里放着。他的弟弟一直在海边工作，每天吃活的，56岁就得了很严重的脑萎缩，一直在北京的各大医院治疗，吃了各种最好的药，这期间离不开护理，人走丢了好几次。就在59岁没能留住他的生命，已经离开人世， 这正应验了师父说的三六九关节，如果不好好修，会过不了关的。因果报应真实不虚，有他弟弟的例子。我立刻带先生去了北京协和医院，找了著名医师给先生做了所有的检查和测试，结果是跟他弟弟一样，脑萎缩到了中度，片子完全一样。但是因为我们学佛念经，两个人同时得的一种病，但明显的两种结果。在此我深深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我们有个好有位好父亲卢金红台长，让我的先生在没有这个业报之前就会念经了。我没有好怕的，努力指导他念经，许大愿吃全素，先许愿放生一万条鱼，生日之前念诵800章经文组合。家里的亲属都一再叮嘱我不要再让他开车了，因为离母亲家远，为了放生方便，我没有听，继续让他开车，去哪儿都是由我坐在副驾驶指路，因为那时他不太有方向感了，都是问我往哪里拐。车上都是亲身放的百人大悲咒，出去之前我遵照师父所说念消灾求菩萨保佑平安顺利出行，不管参加共修还是去放生，都是随时叫他，他都不推辞。一年多以来都是我指路他开车，我心里从来没有恐惧的感觉。每当我上香时，我跪在佛台前仰望着观世音菩萨，无意用语言来表达我对观世音菩萨的感恩，对师父的感恩，经常眼泪不住地往下流，是观世音菩萨您怜惜我，让他还能开车拉我出去放生，去看我的母亲。由于他性格内向不善表达，但菩萨妈妈从来不嫌弃我们，有时他的事还托梦给我，就像师父说的那样，观世音菩萨慈悲，大大小小的事只要一求观世音菩萨，灵验无比。最神奇的是他的驾驶证2014年8月底之前就该验证了，由于他忘了，我不会开车也没想到这些，一直就等于是无证驾驶。这期间去过很多地方，一次出去在等红灯，刚刚变灯，后面的车一下就追尾，他的车声音很大，下车一看车的右后大灯被撞得非常厉害，还同时撞了另外一辆车。在跟交警报案的同时，肇事者逃离现场，在处理期间交警都没有看出他的驾驶证已经过期，直到第二天去了交通队给我们开了证明，去保险公司定损时，定损员告诉我这个不能理赔，驾驶证已经过期一年多了。我当时想那就不开了，反正他也不应该开车了。我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撤保以后，一个朋友听说这个事情况后主动要帮我，第二天他来拿先生的证件，三天全办好了。那我又给保险定损员打了电话说了这个情况，定损员让我赶紧去，他帮我把报案恢复，他很耐心地帮我们处理了这个事后的事故的后续工作，一周后车全部恢复原样。事后我想，这次要不是别人追尾，他一直是无证驾驶，并且又有这么严重的病还在驾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 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在提醒我们，从他得病到现在，每一件事的发生，都让我深深体会到认真跟着观世音菩萨妈妈，跟着师父修心修行，菩萨妈妈和师父都会帮我们解决。当我带着先生去医院复查时，医生经过测试，说他的认知能力怎那么强，非常惊奇。看到医生的表情，我说我们信佛念经，信观世音菩萨，他让先生给他念几句经文，当时就给他背诵了几句经文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深深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卢军宏台长，我们是多么的幸运，多么的有福气，我们要惜福，要惜缘啊！在此，我发愿，今生今世，跟着观世音菩萨，跟着恩师卢军宏台长，修心学佛，弘扬心灵法门，救度众生，一门精进，永不退转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各位诸佛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无我利他的慈父卢军宏台长，感恩大家。
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日本的张贤同修与我们分享，被医生诊断为胃癌晚期，只有半年生命的张同修，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，身体大为好转。心灵法门真实不虚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
心灵法门使我勇敢地面对病魔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，感恩无我利他恩师卢军宏台长，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佛友们。我叫张贤，今年三月在上海医院被查出胃癌晚期，医生说我只剩下六个月的命了。当时我完全不能接受这个消息，整个人都崩溃了，家人也非常非常的着急。由于我在2013年曾经短暂地修过心灵法门，可是中间因为其他的原因退转了。确诊后，我立刻意识到是业障激活了，于是马上联系了心灵法门的上海同修。这位同修告诉我，应该马上按照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来做。于是我一出院，就立刻向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妈妈许了终身吃素、不杀生、更放生、念经。要念小房子还债以及现身说法的愿。在此我要感谢一直帮助我的放生同修们，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我开始在三月中放生了第一波10000条鲫鱼。当时天还冷，感恩师兄们一大早陪我去批发市场数鱼，再一袋一袋把鱼倒入黄浦江中。很快在三月底又开始了第二条2万条鲫鱼的放生，也是感恩师兄们不计辛苦一直在帮我。后来在师兄们的大力帮助下，我陆陆续续地放生了40000多条鱼和500多只甲鱼，并为自己的药经者烧送了400多张小房子。病情确诊后，我选择了去到日本治疗。在此期间，我感恩帮助我的美惠师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的主治医生知道我吃全素，就强烈反对，而且不愿意接受我这个病人。因为医生第一担心我营养会不良熬不过去，第二觉得我这个病人不配合他，让他无法治疗我，还再三叮嘱我的家人来劝我。当时爸妈还天天打着电话哭着我吃荤来补充营养，我很无奈，我就把这个吃素问题告诉了上海的师兄，是他告诉我一定要坚定吃素，让我天天求菩萨妈妈加持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在他的鼓励下，我决心已定坚持全素， 我对自己说，我把自己交给了观世音菩萨妈妈，我相信一定可以战胜病魔的。就这样，在我的坚持善意欺瞒医生的情况下，做了第一次化疗，在大家的担忧中报告出来了，没想到血和营养数据报告是完全正常，家人们顿时折服了，也不再反对我吃素了。当时我真的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的慈悲。接着是第二次化疗，根据我的 CT 报告，医生说我在慢慢恢复，扩散的癌细胞也得到了控制，并好转了很多，原来腹部的积水消除了许多，原本癌细胞包裹着的胃壁也薄了很多。这时上海的同修也帮我打通了师父的直话直说节目电话，节目中师父让我把礼佛大忏悔文加到五遍，再坚持下去会好的。我听到师父这样说，使我更坚定了信心，心里无限的感恩。当时家里还没有设置佛台，小房子也只能上香香后在阳台上烧诵，婆婆为了让我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安心治病，给我们买了一套新房，新房很舒适，还有一块地方是刚好可以设佛台的。真的非常感恩我的家人为我的付出，这样更加了我的信心。在此也感恩上海的师兄给我准备了佛具，让我从上海带回日本。在设佛台的当天，燃着的香粘在了一起，我知道这是菩萨来加持了，心里一阵一阵的法喜。在此我感恩我的先生每天在医院的陪伴，为了我他自己都累倒了。我知道如果没有家人的创造良好环境和佛友们的帮助，我想我的病情不会那么快得到改善的。让我能静心做功课，念小房子，别的什么都不去想，这一切都是菩萨妈妈慈悲关怀，我何德何能还能有这么好的福报啊。我告诉自己，等病好了一定要现身说法，好好度人，并跟随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卢金红台长师父修心学佛，今生今世永不退转。在我开始第三个疗程的时候，日本共修组的同修帮助我设置了佛台，也建议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，现身说法，救度有缘，这使我更精进地去努力了。到现在，我已经是第四个疗程结束了，我的副作用要比一般的人要少很多，我坚信这一定是菩萨妈妈在加持。最新的 CT 报告也让我更感恩心灵法门，因为我的癌细胞又好转了很多，医生说我已经进入了稳定期。在此都是瞒着医生我全素的，但我的每次报告都是正常的，化疗也没有出现营养不良，我的副作用更是比一般人要少，真的万分感恩啊！感恩给我遇到那么好的医生，感恩心灵法门真实不虚。目前我还有两个疗程等待治疗，但我觉得我应该是时候站出来现身说法了，我要让更多的人来相信这世界上真的有菩萨在，只要我们相信，菩萨妈妈就一定会保佑我们的。我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来说给更多人聆听。以上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观世音菩萨妈妈原谅，请龙天护法菩萨原谅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无我利他卢金红台长师父，感恩。